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8月10日在南华克的新公园教堂所分享的讲道，讲道题目是赎罪日。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利未记16章34节。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利未记16章34节。犹太人有很多令人惊叹的礼仪，这些礼仪奇妙地揭示了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赎罪的，并且是为了我们灵魂的救恩。其中一个主要的礼仪是赎罪日。我认为这一天代表了我们神复仇的大日，也是我们灵魂蒙悦纳的大日。耶稣基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赎罪日一年一次，为要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只死一次。虽然他会第二次再来，但这一次却再也没有救恩的赎罪祭了。羔羊早上被宰杀，傍晚献上给神，这提醒人们，他们一直都需要赎罪祭。赎罪日也代表了挽回祭，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幔内，带着为百姓赎罪的血，这是在指定的时间进行的，这不是摩西的选择，也不是为了方便亚伦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影响他的日期。他被指定在特定的一天，你可以在29节当中看到，每逢7月初10日。赎罪日没有其他的时间，这件事向我们表明了神的赎罪大日是他亲自指定的。基督的赎罪只有一次，然后就没有其他的机会了。神在世界创立之前就定好了，到了神所预定的时间，在神命令基督要死的那一天，他像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人手下默然无声。一年只有一次，因为献祭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一年当中指定的时间，因为在时间成熟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现在我请大家注意这个严肃日的仪式，详细介绍其中不同的部分。首先，我们要来思考献上赎罪祭的人；第二，赎罪祭的祭物；第三，赎罪祭的果效；第四，基于对赎罪祭的追忆，我们的行为和以色列人在那一天所定规的行为。首先，我们来思考献上赎罪祭的人。一开始我们认为是大祭司亚伦献的，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 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通常在别的时候，其他的祭司会做圣所几乎所有的工作，不过在这一天，其他人什么都不做。作为赎罪大日的一部分，只有大祭司例外。古老的拉比传统告诉我们，在赎罪日这一天，所有的事都要大祭司做，甚至于包括了点蜡烛、生火、焚香以及所需要做的一切。在两个星期之前呢，他就必须要开始进入会幕，再杀公牛，做协助祭司和利未人的工作，好让他能够为自己做好预备，完成对他来说不平常的工作。因为赎罪日那一天，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只有他才能够完成赎罪。当然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的祭司，因为他使我们做神的祭司。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向神献上祷告和赞美的祭。但是除了大祭司之外，没有人能够献赎罪祭。大祭司，并且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入幔内，他必须要宰杀公山羊，撒下鲜血。虽然基督的选民都要感恩，但是仍然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赎罪。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大祭司是个谦卑的祭司。你可以读一读第四节，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在其他的时候，他穿的是人们习惯称为金衣的衣服，他头戴的是纯金的冠冕，束的是亮蓝色的带子，胸前戴着华丽的胸牌，镶嵌着宝石，用纯金和宝石来装饰。荣耀的以弗德，铃铃作响的铃铛，还有其他的饰品。他穿着这样的衣服作为大祭司出现在人的面前。但是在赎罪日的这一天，大祭司他什么也没有。金冠冕被放在了一边，绣花背心被收起来了，胸牌被摘下来，他只穿着细麻布内袍、细麻布裤子、细麻布冠冕、细麻布带子。在那一天，他需要谦卑自己，就像众人谦卑自己一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你可以参考其他的经文，证明这一天大祭司的穿着是不一样的。正如梅尔告诉我们的，他在其他的日子里会穿着荣耀的衣袍，但是在赎罪日这一天，他穿了四件简陋的衣服。耶稣基督献赎罪祭的时候，他同样也是谦卑的祭司。他没有穿戴他在天上宝座上所有的荣耀来赎罪，他的头上没有王冠，只有荆棘的冠冕，在他身上没有紫色的袍子，只有在他受嘲弄的时候穿了一段时间。他的手里没有权杖，只有那些兵丁残酷地塞给他的一根苇子。他没有纯金的鞋子，也没有君王的服饰，他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使他在人群当中威风凛凛，卓尔不群。耶稣基督，他赤身裸体地出来了。因为罗马兵丁，他们甚至把他身上普通的袍子都脱掉了，使他赤裸裸地挂在神的太阳和宇宙前，要羞辱他。他的谦卑使那些做出这么残酷卑鄙之事的人蒙羞。唉，我的灵啊，要敬畏耶稣。他在赎罪的时候谦卑自己，用劣质的泥土包裹着自己。 哦，天使啊，你可以明白他所放下的荣耀。宝座啊，权柄和能力，你知道他所放下的王冠和他所放下的一切，他穿上了地上的打扮。但是，人啊，你们说不出你的大祭司现在是多么的荣耀，你也说不出他之前是多么的荣耀。但是要敬拜他，因为在那一天，他用自己的身体做了洁净的细麻布，他用他自己的谦卑来为你们赎罪。其次，献上赎罪祭的大祭司必须是无罪的大祭司，因为找不到这样的人。亚伦和百姓一样都是罪人，你会注意到亚伦必须要先将自己分别为圣，在他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之前，他必须要先为自己赎罪。你在第三节读到了，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这都是为他自己的。然后在第六节当中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是的，还有更多，在他带着绵羊的血进入幔内为百姓赎罪之前呢，他要先进入幔内为他自己赎罪。圣经在第11节到第14节当中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刀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这是在他杀公山羊之前，因为圣经说随后他要宰公山羊。在他拿着代表基督的血进入幔子内之前，他要拿着血，这血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基督，他要以此来洁净自己。除非亚伦的罪通过了公牛被赎了，否则他不能够进入幔子内，甚至那时他的面前没有焚香，也不能够进入，免得神看见了他，他就要死，因为他是不洁净的凡人。而且犹太人告诉我们，亚伦必须要一天洗五次澡，在这一章当中说他要自洁很多次。我们在第四节当中读到，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你看，律法严格的要求亚伦那一天必须要是无瑕疵的祭司，本质上他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在礼仪上他应该是洁净的。他在圣浴池当中洗了一次又一次，除此之外呢，还有公牛的血和香的烟云，好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被接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位无瑕疵的大祭司，我们有一位不需要洗身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污秽，我们有一位不需要为自己赎罪的，因为他本来就可以永远坐在神的右边，不用来到世上，他是圣洁无瑕的。在施恩座前，他不需要用香来掩盖公义神的愤怒的容面，他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来隐藏遮盖他，因为他是完全清洁的。让我们跪下来敬拜他吧。若他不是圣洁的大祭司，他不能够把你的罪背在他自己的身上，也不能够为你来代求。要敬畏他， 因为他是无瑕疵的，他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要敬畏爱戴这位大祭司，他是无瑕疵的大祭司，他在赎罪之日除去了你的罪。还有，赎罪祭是由大祭司独立完成的，没有人协助他。在第十七节当中写道，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没有其他人出现，所以百姓可以相当的确定，所有的一切都是大祭司独自完成的。正如马太·亨利所观察到的那样，没有一个门徒与基督同死。当基督被处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他们没有定死任何一个跟随他的人，免得有人认为门徒与耶稣同享赎罪祭的荣耀，反而是盗贼与他同定，因为没有人会认为盗贼可以和他同享荣耀。但若是门徒与他同死，可能就会有人认为这个门徒也同享了赎罪的荣耀。神把加略山单独留给了基督，他的门徒都不能够和他在那里一同死去。荣耀的大祭司啊，是你自己独自成就了一切，你是亚伦荣耀的原型，你的众子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你同战，以利亚撒不行，以他玛也不行，除了他自己没有祭司，也没有立位人。我独自踹酒炸，众民无一人与我同在。因此，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圣洁的名，因为他独自为你赎罪，无人帮助。他的血是唯一能够洗净你的，从他的肋旁流下的水能够完全洁净你。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他做成了我们的救赎之功。那一天，是勤劳的大祭司做了工作。与安息相对比，令人惊讶的是，他应该对他的工作相当习惯，才能够在那一天完成所有的工作。我努力地计算了他要杀多少只动物，我发现他要在不同的时间杀掉15只动物，还有其他的工作，而这都是留给他的工作。首先，有两只公羊羔，一只早上献上，另一只要晚上献，他们没有被忽略，这是常例。在那一天，大祭司要杀这两只羊。还有，打开民数记29章7-11节，七月初十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上依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赎罪祭和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之外。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公羊羔，还有一只公山羊，一共十只，再加上两只公羊羔，一共12只。在我们所学习的利未记16章当中，在第3节中说， 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所以现在有14只了。在后面我们还发现有两只公山羊，只有一只被杀了，另外一只被放生了。那么除了感恩的燔祭之外，这里就有15只动物要被杀。感恩的燔祭是表明百姓现在渴望献上自己向耶和华感谢，因为赎罪祭被接纳了。在那一天，在耶稣伦被按立为祭司的人，像普通的立位人一样劳苦，尽祭司所能够的辛劳，远比平日辛苦得多。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他是多么劳苦的赎罪啊！这是全宇宙都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但是他独自完成了。这项工作要比踹酒炸还要辛苦，除非有内在神性的支持，否则他的身体是无法承担这么惊人的劳作的。他在客西马尼有汗如血滴，整夜警醒，正如大祭司一样，唯恐不洁沾染了他。他每天都遭受到讥讽，就像是日常献上的羊羔。还有他在比拉多大厅里的被羞辱、被唾弃和被鞭打。然后他穿过耶路撒冷悲伤的街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肩上背负着他百姓的罪孽。唉，这是我们的大祭司在赎罪日那一天的神圣的辛劳，比创造世界还要劳苦。他是在创造另外一个新的世界，全能神的肩膀背起了所有的罪，把罪投在深海里。赎罪祭是由一位辛劳的大祭司完成的，他在那一天实在做工了。耶稣虽然他之前劳作过，但是从来没有像在赎罪日一样那样的劳苦。前面我已经带领你们一起来思考了献上赎罪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再来思考一下赎罪的方式。在利未记16章的第5节写道，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然后在第7节到第10节这边写到了，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为那两只羊捻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捻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捻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我认为第一只羊是耶稣赎罪的预表，然后我认为阿撒谢勒也就是替罪羊，并不是。第一只羊是为了赎罪的，我们首先来讨论它。当然这只羊符合献祭的所有条件，它一定是一岁的完美的无瑕疵的羊。我们的主也是如此，他是完美的人，正值壮年，精力充沛。此外在第5节告诉我们，这只公山羊是从以色列会众当中取出来的，这个事实表明它就是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确实是从百姓当中取出来的，人们把他带来，这是多么的奇怪啊！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自己的百姓把他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他自己的百姓，把他带到宰杀之地，他自己的百姓把他拖到施恩座前。请再次的注意，这只山羊和替罪羊是由百姓所带来的，但是神的决定仍然在其中。注意圣经说，亚伦要为那两只羊捻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我认为这里提到捻阄是为了要教导我们，虽然是犹太人自己的意愿把耶稣基督带来受死，但是基督也早就已经注定要死，甚至于卖他的人也注定要死，圣经是这么说的。基督的死是早就已经预定了，其中不只有人的手，也有神的旨意。铅放在怀中，定是由耶和华。基督的死确实是人为的，但那也是耶和华的处置。耶稣基督要被杀，义的代替不义的，把我们带到神面前。
赦免，而他被定罪，我蒙恩典，他担当我罪愆，我的释放，他为我被钉十架，为我流宝血，没有任何怨言。哈利路亚，他是我的主，哈利路亚，他是我的救赎，哈利路亚，他是我的万回祭，他是圣羔羊，走向牺牲的道路，他是我主。赦免，而他被定罪，我蒙恩典，他担当我罪愆，我的释放，他为我被钉十架，为我流宝血，没有任何怨言。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赎罪日这篇讲到的上半部内容。下一次我们将会和您继续的分享司布真牧师赎罪日这篇讲章的下半段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